白，用人文聊热点，用八卦讲理工的泛文化播客类节目。我是主播白老师。
我是陈老师。最近天冷了，降温了，也要进入冬天，万圣节也就马上要到了。那这段时间万圣节真的是一个热点话题啊，上海的那个万圣节换装的组图真的是刷爆了我的微博首页，从甄嬛到佛祖，到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甚至我还看到了蟑螂的 cos， 这真的是不光要佩服他的创意，更要佩服他的勇气了呀。
对，可能是因为就是确实是憋了很久吧，你像去年这个时候大家都还在疫情期间呢，好不容易能够出来就是怎么发泄一下，所以感觉确实是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不过如果说传统的话，感觉万圣节比起变装这种，更多让我第一时间能想到的是南瓜和小孩子那种 trick or treat 的要糖的那种活动。就是我们组之前组会的时候还分出时间组织大家去画南瓜，就是那种小的装饰性的那种南瓜，自己去用颜料涂花纹，然后最后弄出成品放在 lab 里面做装饰。
哇，这个让我想到就是那个很有名的波点南瓜的那个设计。不过南瓜元素确实是，尤其是北美这边感觉入秋之后遍地都是啊，每次我去超市外面都是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巨大的南瓜，让我非常怀疑到底能不能卖完啊这玩意儿。而且昨天甚至我去那种周末菜市场买菜，还看到有人就是带了一筐子那种装饰性小南瓜，就它就不再是超市外面那种大个的，而是你说的那种一个巴掌大小奇形怪状各种颜色都有的那种小南瓜，就说实话还挺可爱的，有一个长得甚至很像海星。但是吧，就是像咱们这种住公寓的这种出租屋，实在是没有什么能够摆装饰南瓓的地方，所以就没有买啊。
对，这种装饰南瓜应该是专门就是培育出来为了装饰，然后不是那种可以食用的。就是你说那种摆装饰的话，是不是就上次在灯塔山那边看到的，就是人家在自己的窗台上台阶上摆的那种小南瓜，那感觉就是非常经典的一种就是北美的万圣节装饰，而且人家还专门挑了跟门窗台阶色系一致的白色南瓜，然后在台阶上是摆了造型，就摆的错落有致，我觉得超级漂亮啊。而且所以就导致那里其实确实是别人家，但是好像很多人都忍不住在别人家门口拍照。
是啊是啊，主要就是那种就是单独的 house 或者那种老式一点的公寓外面，确实是我感觉都是装饰的相当可爱的。而且如果考虑到美国这边其实确实独栋的 house 占比其实应该是更大一点，所以这种园艺装饰尤其是季节性的装饰品，感觉也是国内向这边出口的一个重要品类吧。那比如说万圣节真的就是非常多人家院子里就布置特别逼真的那种装饰，什么蜘蛛网啊、僵尸啊、吸血鬼啊，各种风格我都看到过。万圣节过去之后好像就会大批量换成那种圣诞风格的，然后春天可能就是复活节的兔子啊、蛋啊什么。这样一想的话，之前我玩模拟人生里面就看到有品类超多的装饰品，但是我是那种连玩游戏都懒得按照日期去换装修的人，这么想想有空去折腾这些哎各种季节的装饰品，也确实得非常有生活情趣和仪式感吧。
对，那个就怎么说呢，就是你又要有时间又要有钱又要有闲情逸致吧。就是之前不是还有说美国毕业生哭诉朝九晚五令人抑郁，因为没有生活了，然后微博上都说一晚上6点钟就能到家，你到底有什么好哭的，现在大家在吵的是除夕不调休的问题。
哎，这真是人比人之就气死人了。那主要也不光是这个时间上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真的咱也没有这个 house 啊，那种就是住一个单独的房子，然后有前院后院甚至养猫养狗那种标准的白人中产生活，本来跟咱们这些对不对打工仔也不是一个概念啊。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季节性消费的生活方式或者习惯，甚至说我们概念里面那种啊标准白人中产生活，其实感觉也是一种消费主义的一种建构的概念吧。就有点像那种像奢侈品啊或者其他品牌广告，它其实就是塑造一个概念，就如果你买，如果你用这种产品，然后你就是哎过着某种特定生活的人，就有那种形象，从而让那些哎我想要过一个看起来轻松游刃有余中产生活的消费者，为了打造那个心目中的自我形象，然后去进行这些溢价消费嘛。
是的，但是怎么说呢，又让我觉得人生已经这么苦了，过个节还想这么多，是不是也挺那啥的。而且就是这种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嘛，不如说其实是一种老传统了。就凡尔赛宫一开始也是路易十四为了把贵族生活是什么样的植入大家的内心深处，得搞的那种大型现场直播场所嘛。而且巴黎的餐厅好像说一开始也是就是资产阶级在兴起的时候，就大家为了展示所谓的那种新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所以才搞那种临街吃饭的 着传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底在吃什么。就这种塑造一种生活方式来引流，可能确实也是一种自古以来吧。
那你这么说，凡尔赛宫跟现在是不是抖音快手也没有太大差别
啊？这确实没什么差别。
哎，其实甚至这么说的话，就再进一步啊，你说那个流行色啊什么的，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现实的装饰嘛。这个就更完全就是从时尚界那种上层一些特定公司搞出来一个主题噱头，从高定制的奢侈品时尚圈，然后层层下放或者说下抄到像 Zara、H&M 这种快时尚，然后就影响各个圈层的消费者。哎，说到底就是给人一个花钱的理由罢了。而如果谈到不是说个人，而是那种广场啊、公园上，其实也有按季节的装饰品。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气氛组吧，就是那种拉动游客去进行消费的一种方式。反而是像是老兵节或者就国庆日，哎，那个时候是满草坪就会插那个美国小国旗儿，那种感觉就反而像是国内像五一啊、国庆这种日子，广场或者公园里面会摆的植物巨型雕塑或者花车，就起一个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吧。那只是不知道那一些摆完了的花车上面那些花花草草，节日过了之后都会到哪里去啊？
对，就像你说的那种万圣节的那种像蜘蛛网啊什么的，或者是塑料骨架那种这种塑料装饰，其实也就罢了。但是南瓜是很神奇，它要年年卖，然后你就摆一个月，然后又把它扔掉。从一方面讲，我会觉得，这种老中人老中魂就觉得好像有一种浪费粮食的愧疚感。但确实这种浪费某种意义上也是现在这种消费时代的一种必要吧。而且我也确实觉得就是这种用南瓜摆出来的漂亮布景也的确给大家提供了一定意义的情绪价值，是那种啊一年过到这个时候你看冬天要到啦的这种具象体现。就怎么说呢，其实也挺好的吧。
是的，这就跟咱们说那个什么过年要有年味儿一样，这总比对不对鞭炮要环保一点。而且就说实话，哪怕是西方的那圣诞树不也是一样吗？你说南瓜好歹这也只是种出来还好种一点呢，你说圣诞树这么一棵树年年就为了做装饰要种树要砍树，从这个成本到人工到运输啊，这才真的是巨大花费啊。而且不知道这算不算这个碳释放啊。
啊，是的，而且其实圣诞节的传统甚至历史时间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长。毕竟美国一开始它的人的构成是从英国过来的清教徒嘛，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对英国其实是很恨的，以至于发展到就是英国国教想实行的，他们其实都是反对的。所以英国过圣诞节，他们那个时候是反对庆祝圣诞节的，很长一段时间在美国庆祝圣诞节反而是要被惩罚的。这条禁令其实是一直到19世纪，就是德国和爱尔兰移民大量进入美国以后，后来才渐渐大家开始过圣诞节了。那至于现在的很多就是现在的所谓的美式传统啊，就是弄那种圣诞树啊，然后在树下摆礼物啊什么的那种经典的传统，更是其实是到二战以后才真正稳定下来的。所以也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资本主义创造了这种概念，并且带动了节日的消费。
对，好像有说法是那个连圣诞老人他那个经典的红衣服白胡子的形象，其实也是某一个商家促销的机会然后才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非常近的一个形象。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身边的所谓的这种自古以来的传统，其实想一想也没有那么自古以来，并且背后还都隐藏着这种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倾向啊。
但是这么一想的话，不是就没什么意思了对吧。那如果说相对而言那种传统更深然后宗教范围其实就也比较浓厚的像欧洲嘛，一个比较经典必须拿出来说的圣诞节前后的活动就是圣诞集市了吧。它一般其实就会摆在那种小城市的话就是城市中心的广场，大城市的话就是各种主要教堂的门口这种地方，然后圣诞节前就会有那种临时的市集，就有那种小木屋，一般在这种广场中心也会有超级大特别漂亮的那种大圣诞树，然后在上面会摆那个基督教主题啊，就比如说耶稣诞生的这种摆件。大家如果现在去搜圣诞集市的照片的话应该能搜出来不少，它夜景确实相当漂亮，特别有氛围感。这个非常搞笑的地方在于它全欧洲是一样的，就连小木屋感觉都是批发的。就我那个时候在利兹生活，它这些小木屋长什么样，那个集市什么长什么样，然后等我后面就是在圣诞期间去旅游，到了柏林到奥地利到捷克他都还长这个样子。因为那时候就是圣诞假期去的，然后你每去任何一个地方你就看到一模一样的圣诞集市， 就算它再漂亮再有氛围，你的圣诞节这个东西本身太趣味了。就算现在回忆确实还是觉得这个风景这景色都很好，但是实在是架不住全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哎，那说回一开始的万圣节话题啊，其实上海的万圣节换装我觉得去年其实也有一点，因为我是有印象的，就还蛮火的。而且讲道理就是今年甚至还每到万圣节当晚，哎，这已经是如火如荼的起来了。不过其实就是北美波士顿这边也是一样啊，就我昨天早上周六早上去菜市场买菜，我都看到了那个特别神奇的就是抽气 cos， 就今天在微博上刷到简直是一模一样。而且我白天在downtown的地方还看到了很多，比如说马里奥和碧姬公主啊，然后还有什么猫女啊、女巫啊，各种各样的装扮。那地铁上也是有不少 dress up 的年轻人。其实这样想的话，这种特定过节然后打扮一下也算是一种对人自己的季节性装饰吧。那比起那种定时定点的白人中产生活指南式的家居装饰，我觉得这种年轻人的这种 dress up 反而没有那么消费主义为核心啊。或者说我有点觉得其实现在很多人去打扮自己去做一些造型，反而更直接的是那种就是消费主义他那些品牌广告所利用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人对自我形象的那个想象和对自我的表达，它其实是更直接了。那所以这里就想聊一下，就是大家我们去做一些不日常的装扮，哎，这里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当然最简单就是因为这很好玩啊。就如果说万圣节就像你说的，本来这种 dress up 或者说去 trick or treat 这都是小孩子要糖吃的活动吗？理论上好像不是我们成年人应该进行的事情。甚至我有同事说他想要去 dress up 还要带上他的侄子作为一个合适的理由，因为实际上你是大人，那其实你应该待在家里给小孩发糖嘛。但是不管怎么想，就是你打扮上出去玩，那肯定比在家里给人发糖好玩嘛。
对，因为说到底现在社会上对小孩子和成年人之间的区分本来就没有那么二分，就在被模糊化。因为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不再是传统那种早早的就工作结婚生子的人生路线，或者说至少在进入那个传统的人生轨迹之前，还是有一段有经济能力然后又没有所谓家庭责任的这么一个自由的时间段的。这种都市的单身青年生活其实是比较现代的一种存在吧。那在这种不需要进入传统家庭角色的时候，当然就是要尽情享受生活嘛，要来找找乐，要尽情的做自己嘛。或者说就是这种做自己才是一种现代社会构建出来的理想状态。那就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就是有一个契机想要去穿一下奇怪的衣服，想要去打破那种生活的常规，因为说实话平时做一个社畜压力已经够大了。那就像芭比刚上映的时候，大家穿各种粉色穿搭去看电影，其实也是一种更新的就是想象共同体的一种建立吧。
是的，尤其是这次你看那个上海的一些照片，感觉这些年轻人化妆其实已经更像是一个全民 cosplay 的一个大漫展了啊。甚至我去年去塞勒姆就是万圣节的时候，我甚至还看到了原神和巨人的 cos， 这就完全是漫展风格了。而说到漫展的话，那漫展本身其实更是一个小众圈子的共同体嘛。那大家在交流一些只有自己人才能认出的角色，才能懂的梗，那其实这都是在加强那个自己人的概念。而这种概念的确立又确实会让我们这些圈内人感到很愉快啊。比如说就是你给我看的那个巨人的那个非常非常牛的 cos， 然后他去 cos 成艾伦，并且一路上都在给就是漫展上的人抛梗，然后所有人都能接到，这个其实真的就是一种全民同乐的一种狂欢啊。那毕竟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确实也需要一些这种内部的心照不宣的互动。
对，确实尤其是疫情以来，可能那种大家对于不希望自己是一个孤岛的那种渴求就更强烈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其实也更容易理解就是上海万圣节的这套活动了。因为就很有趣，也看到我有微博评论说万圣节是像同性恋的 Met Gala， 而且确实好像确实很多 LGBTQ 的博主也都去了。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本来变装可能就是跟性少数群体关系是很密切的，比如说 drag queen 其实也被算在性少数里面嘛，这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不日常装扮的意义吧。尤其是东亚社会本来大家平时就被压抑的很厉害，甚至在上海之前还有 drag queen 的活动，然后也被举报，导致最后是就是没有任何变装，做了一次 drag 活动。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怎么说呢，换一个机会去通过装扮来表达自我，所以大家就更珍惜，就更要努力的去参与。
是的，其实就 对于上海万圣节的这个事情，我还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我其实觉得是故意博眼球赚流量的那种特意的批评啊，就说什么年轻人啊，搞万圣节不搞什么传统节日，然后崇洋媚外之类的。但是我也看到了很多对应的一些回应，就是说大家就是需要一些发疯的出口嘛。确实，就我们看上海这次万圣节，很多装扮也并不是说大家只是找乐子，或者打扮得很漂亮、很奇怪，或者说圈内人的狂欢，其实是有一些相当有针对和讽刺意味的装扮在的。
比如说大白吗？
好像还不止啊，就我还看到过，当然不是这一次，应该是之前我关注的博主有在类似的活动上做过一个，就是表现女性月经和生育的造型，就是白裙子上面弄了红色颜料来表现那种血流的样子。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就是尤其你在想那种骄傲月游行啊，它当然是也是一个 dress up 的活动或者说聚会，但同时它也当然是游行啊，那当然是有表达在的。如果套用那一个说很多人生小孩是大家生命中难得的一个重大的创造机会，其实像万圣节这样的变装造型的机会，也是一种大家以自我作为媒介的创造和表达机会嘛。所以啊，如果当社会上有很多人有很多话想说又没有机会说的时候，那我觉得这种活动也因此会更加兴盛，也是非常理所当然的。那这个感觉又有点扯远啊，我们再回到万圣节的话题。其实这2年我虽然是没有搞什么南瓜这种季节性装饰，但是多少还是蹭了一点那个季节性的活动，比如说万圣节的话，还是要去那种荒郊野岭的玉米地里，去那种临时性游乐场去玩一下鬼屋啊。
哦，对，这个我还确实挺好奇的，所以来讲一讲你这鬼屋玩的好玩吗？
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有出乎我的意料啊。那可能本来就是因为它是万圣节限定的这种鬼屋活动，就是大晚上去，那个气氛真的还是挺足的，就是满场都有那种扮鬼的工作人员，非常非常敬业。就是不光是鬼屋里面会有那种吓你的人，那整个场地其实都游荡着各种什么小丑啊、稻草人啊，或者说连环杀手啊，或者无头女巫啊这种美式恐怖经典形象。而且这些工作人员甚至会，就是你跟同伴聊天的时候，他会悄悄站到你身后，等待你回头。哇，真的是啊，让我想到那个万圣节常州恐龙谷里面，好像也有类似特别努力的僵尸工作人员。就看来这个国内国外大家的业务都差不多啊。甚至这边因为感觉就是那种季节限定的游乐园，不是那种一直常规存在的，所以它那个厕所其实是那种可以移动的那种公共卫生间啊，那种塑料小亭子一样的东西。我就去上厕所。在里面的时候，又突然听到外面很重的敲门声，哇，这简直就是一秒钟寒
我
毛
天
直竖啊！就你知道那是假的，但是还是会被吓到。那好不容易外面不敲了啊，我想我结束了，我要出去，然后一推门，那个大哥就拿着铁链子站门口，天哪！我那个尖叫声响彻寰宇，真是简直是不要太敬业。而且怎么说呢，就是玩完这种游乐园之后，我感觉也是进一步理解了斯蒂芬金他的很多恐怖小说。就首先这种地点都是一个荒郊野岭，路灯都没有的一个玉米地里，就周围全都是树林，要开好久车那种。因为路上开过树林子，就里面只有零星几个小 house，我真的就觉得很瘆得慌。我真的觉得能够在这种地方住的也都是勇士啊！就这种地方，你真的出点什么事，就有个什么连环杀手或者枪击案什么的，叫破嗓子也没人来吧？怪不得这种林中小屋设定就是白人恐怖片的经典场景，甚至连游乐场本身我都幻视了斯蒂芬金他笔下的那种乡村游乐场，因为啊，就哪怕从另外一个角度，不是说恐怖小说的程度，就只是现实恐怖，我觉得也有点吓人。就是那个设备真特别简陋。就我在里面玩了一个，就是类似于那种一个圆盘会旋转，然后转着转着它升到很高，然后开始斜着各种转。这种听起来好像还挺常见的，国内有很多啊。但是我们在国内，至少我做过的都是你坐在那里，然后有一个安全扣，要么是从背后咔扣下来，要么前面也是五花大绑的给你扣起来，对不对？这里完全不是，就是你直接在圆盘边上站一圈，就站着，你背后有一个铁架子，你可以靠在那里，你前面就是一个松荡荡的铁链子，纯靠离心力把你这样揉起来。而且它一旦揉起来，它转起来转高了之后，它是几乎能够倾斜到竖起来的角度，就是你就是平行于地面了，纯靠物理的那个离心力让你紧贴在背后的铁靠背上。就我简直是想，这中间要是万一它卡住了停一下，那简直是完大蛋啊！
对，所以这可能就是那个梗说为什么外国人少之类的。
确实是。
但是怎么讲呢？就是不要说像你说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乡村游乐场了。但国内说是很安全，但是你就让我想到了，就最近刚出的这个深圳欢乐谷的新闻。其实这也是靠刺激项目赚钱嘛，这个风险就也是肉眼可见的。我是觉得这个一定程度上，如果说这种欢乐谷式的游乐园的项目的话，就有一点点恶性循环的那个意思，因为它没有那种经营多年、群众基础稳固的大 IP 去做引流和支撑，那很多东西就是它再努力也是无根之水，而且你任何东西都会很容易被复制和模仿，那就会导致我如果做这种游乐场宣传的时候，那重心确实会更多的就是往这个游乐项目是亚洲之最啊，就是特别的惊险刺激啊这种方向去靠拢，而如果为了赚钱又死命超负荷运转，毕竟你看还是那个话，这疫情好不容易这才又正常开放，然后超负荷运转之后，你安全检查又不仔细的话，就很容易出现就像欢乐谷这种就是感觉像噩梦出现的场景一样的这种恶性的悲剧事件。而且我是觉得没有 IP 支撑的游乐园，确实会让人没有什么余味去回味吧。就比如说早年去杭州乐园的时候，哇塞，那个人多的就感觉好像是上午、中午整个都在干巴巴排队，就为了干等几分钟的那个过山车。我现在对这个有杭州乐园的记忆都已经模糊了，就记得排队给我排怕了已经。
是的，是的，就感觉我去过的几个国内的游乐园，不管是方特啊，还是杭州乐园啊，感觉都属于那种试图模仿迪士尼、环球这一些，但是并不能够真正学到精髓啊。我对方特最大的印象，其实是它那个蜂蜜转转杯类似的那种东西，就是迪士尼它是有限速的，你转不了特别快，但是方特那个没有限速，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平平无奇，对不对？蜂蜜转转杯这能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它里面你可以自己手动转那个转盘，把自己转到吐，你知道吗？就我走下来的时候，脚都是飘的，就感觉他们已经是连这种小项目，我不知道是他没有做安全的限制，还是他也是想要加一把刺激的火吧。那当然，如果说我们要比迪士尼或者环球，那他们那种 PUA 员工的压榨方式，确实也不是什么好值得学的好东西啊。只是至少我们说迪士尼、环球这种大品牌，那确实他们有这种商业化的根底在啊。从园子里的装饰到音响到工作人员的各种态度，其实都是迪士尼里面它就是打造那个所谓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这个概念嘛。反过来就是像杭州乐园，我真的觉得工作人员还要给你脸色看啊。
对，这个其实也跟我刚刚说的，就是它有 IP 支撑是挂钩的吧？因为你看迪士尼，它就是靠它自己这个"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的这个概念，其实去上班的人也相信自己是在做一个给人带来快乐的这种有很高精神价值的工作，因此去 PUA 员工低工资，然后高劳动量的。这个确实也之前是有系统的报道了。那相比较之下，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刺激性的游乐设施，那大家像方特他的员工就对吧？那我怎么信这套？我就拿这么点钱上这个 B 班，那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啊，那怎么可能再给你那种特别特别好的态度呢？然后要说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国内那种游乐园动辄大几亿投资，然后没有热闹2年就打水漂，最后变成给废墟探险博主赚流量的地方，这种游乐园在全国各地有好多这种就怎么说呢？投资方拿地啊，与地方政府的规划之间，好像很多有说不清的故事。哎，这其实怎么说，又涉及到国内的那种非一线大城市的地产呀，以及它消费模式啊，还有城市发展的问题。所以像这种游乐园的困境，甚至都只是其中的一个切面，它折射出了很多更大的问题。哎，不过怎么讲，就算这些更复杂、更阴间的事啥也不说，就我们一个本来留下了美好回忆的地方，然后没几年就变成废墟，整块地也彻底被浪费掉，就这就已经够让人唏嘘的了。那相比之下，像迪士尼或者环球乐园，甚至是乐高主题公园的这一类游乐园，显然它的模式就是跟追求刺激，然后更看重游乐项目的那种欢乐谷式的游乐园是不同的，而且不同于这些要担心选址啊，要担心城市规划有可能开几年就倒闭的各类游乐园相比，有官方背书专门开地铁线路引流的迪士尼和环球乐园这种背靠大 IP 的主题乐园，至少在内地它是绝对永远不会缺人流量的。但是不缺人流量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必须修得特别特别大，然后排队的地方会修很多，就是拦那种很长很长那种蜿蜒的巨马。那像上迪和港迪我都去过，我个人最直观的感受其实就是上迪要比港迪大太多了，然后它排队的体验会非常的惨烈。 港迪我是看有很多人评价一般，说设施比较旧什么，但是我自己去的体验是我觉得还好啊，因为如果你在烈日暴晒之下少走点路，节省一点体力，真的比什么都重要。而且就是去这一类主题乐园，其实体验的好坏就与你去的时间呀、你的排队策略啊、你到底玩什么项目啊，就这个其实关系很大呀。因为我们两次去，我印象里差别就还挺大的，第一次去体验就很差，即使是领了快速通行证，我记得飞地平线好像也排的是不是得快一个小时了，我真的很想问飞越地平线这个项目到底有什么好的，值得大家去排2个多小时的队啊。啊，当然我们去的时候也好些年前了吧，我很好奇现在飞越地平线还有这么高的人气吗？
我不知道，但是当时我去之前查所有攻略，所有人都在狂吹飞越地平线，所以这导致我就坚信，就是所有推荐飞越地平线的都是为了把别人骗去排队，自己好多玩两把创光轮的。就创光轮是上迪我最喜欢的项目，没有之一。就这一个骑摩托式的过山车真的太爽了，主要它的那个刺激程度也刚好在我的接受范围内啊，所以就可以兼顾过山车的那种超重失重的光能刺激，以及它室内和半室外的场景效果。就它室内做的光效是有点赛博朋克式的光效，真的是非常好看。
但据说创光轮现在降速了哟，然后好像还是分好几个阶段，就是越降越慢，现在已经降了很多了。
啊，已经降成什么小矮人矿山车了吗？不是吧？
那可能也没有。
哎，不过也行吧，至少去不了也不会再有遗憾了。
对，确实，那这个确实还是安全第一吧，就是看了现在最近的这个恶性事件，所以降了可能也是一种，就没办法吧。然后我记得我们体验比较好的第二次去上迪，其实也是万圣节的时候啊，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加勒比海盗园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天选做万圣节主题的地方啊。当时就是晚上还会有就是海盗的幽灵出来做活动，然后他们会先有各种表演，然后你还可以再跟他们互动，而且每一个海盗的 NPC 都非常忠实自己的人设，就算你找他合影他也要先凶你几句，会特别有代入感。然后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应该就是在万圣节的那段时间的晚上会有反派的那个花车游行，然后经典角色会换上万圣节主题的服装，然后还会有比如白雪公主的皇后啊，然后那个其他的比如说睡美人里面的那个反派之类的，他们会出来有特别的游行，就特别有氛围。我现在回想还是觉得那段记忆挺幸福的。
是的是的，毕竟万圣节本身它的节日气氛我觉得就是游乐园适配的 max 嘛。不过如果说到那个港迪的话，其实我就只去过一次，没有赶上节日，就比较遗憾。而且我去的时候就是暑假大夏天，真的是热到哭，得亏港迪没有上迪那么大，才没有中暑啊。
对，因为港迪我也是就是在要离开香港的时候才去的，这也是天气特别特别炎热的时候。当时我去的我印象最大的感想就是他从地铁口到游乐园的门口其实比上迪近多了，当时感觉真的是谢天谢地啊！我想上迪门口那个湖，然后绕着湖排队应该是很多人的噩梦，就是你还没进去你基本上力气已经消耗一大半了。而且港迪的项目其实我也挺喜欢的，就是迷离大宅也是一个类似就是上迪的加勒比海盗那种一部幻景式的一个 4D 项目，就是在一个小空间内靠动线做出了一个完整的剧情，而且它那个机关设计特别有设计感。我觉得这一类就是类似加勒比海盗然后类似迷离大宅这种声光电结合的 4D 项目，我觉得算是最能体现迪士尼项目这种技术含量的一类。然后还想了一个，就是在迪士尼真的能感觉到就是不同的 IP 之间的人气差别，就比如说去港迪的那个时候，那个像李娜贝尔她的互动预约都是你一进去就秒没了，然后你在不管是上迪还是港迪到处都能看到就是穿着 Elsa 裙子的小姑娘们，然后他们买东西的那个周边卖的快卖也是在商店特别明显的就能感觉到，像米奇和米妮尽管贵为这个迪士尼的老板和老板娘对吧，但是就是可能就是他是老板他才能把自己的周边塞进 C 位，就是他真的没有人买，没有人买他，无人问津。
这让我想到你记得我们买那个优衣库的米奇联名对不
对，
他不断
降价是吧，自从100到70到50到30，
是的，买当时是一开始是降到50，我们都觉得哇好便宜，你买了一件，结果下次降到30了。我超爱我30块钱买那件 T 恤的。而且还得说就是我们好像也是在上迪的时候排过米奇的那个见面会， 我记
啊，
得
是
我
是
们之
是，
所以排米奇，就是因为那里时间最短。
是的，是的，
城堡里的公主就好像没有少过2个小时的吧，就基本是
对
全
对
天
对，就，
卖满票，
对，
然
最
后
后
只
就
有，
没去跟公主互动，我
是
就
的，是的，
去找了老板。
是的，是的，老板还是没有那么多的牌面，而且还是想说，就是迪士尼里面，他小朋友是可以穿，不管是正版还是盗版，你能穿各种各样的衣服的，就比如说 Elsa 的裙子，但是大人好像是不太能够你穿公主裙进去，所以也只能去买那种100块钱一个的米老鼠耳朵。
纠
这就
正
想
一
到，
下，其实是好像是160多，我
啊啊，
靠！
吐了！哎呀哎呀，那我就记得上海去迪士尼的那个地铁上，真的全都是卖雨衣和卖那个米奇耳朵的。我记得那个好像就是10来块钱一个吧，这也算是另一种带动经济吧。
哦，你说的这个就是港迪，现在还开了《冰雪奇缘》的主题园区哦。哦，怎么偏偏我走了之后开，确实是嫉妒到眼睛流血。就是上迪还开那个《疯狂动物城》的园区，就是啊，天，全没赶上，就是，
是的，是的。
其实这种特定园区的角色互动，也是迪士尼作为一个这种主题公园背靠 IP 才有的强大推力。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次去那时候排上帝那个破激流勇进，他学名叫什么我忘了，反正就是排了一个上午。那时候真的是哦，快被气死。然后出来刚好就是遇到了尼克和朱迪，他们俩的互动时间到了。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好多人排队，哇，就是跟他们俩的互动深深治愈了我破碎的心。哎，我印象很深，就是尼克真的特别特别符合他《疯狂动物城》里面的那个人设，哦，不对，应该是胡设。哦，你现场跟他互动，跟他拥抱，真的感觉会沦陷。然后再有就是，他也有那个漫威主题的园区吧。我们去上迪两次，应该碰到的都是美队。嗯，只能说这个唏嘘，虽然现在已经成了实类，但当年大家也都是真情实感的漫威粉丝的。就美队的那个互动，我也特别喜欢，而且能分出来两次遇到的应该是不同的人，尤其是第二次遇到的那个美队，他是特别会说话，他会主动找你互动，然后他说我穿的裙子像 Peggy，现在回想还是觉得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回忆，哪怕我甚至都不是一个美队粉，但是你哪怕他对可能对每个人都这样说，但是你回想还是觉得好幸福啊。去迪士尼不就是为了这种就是幸福的时刻吗？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说到漫威这种见面活动，我觉得港迪的那个设计是更打动人的。虽然我理论上应该是 Team Cap 啊，但是港迪的那个钢铁侠的那个游乐，它里面也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见面设计，就特别好。它的设计是说你去参观一个史塔克企业，所以前面所有的排队活动都像是你去排队进史塔克公司参观的感觉，然后还有工作人员在讲解啊，史塔克公司怎么样，你就以为是像排所有游乐项目里面它前面那些前情介绍一样。这个时候，忽然一个玻璃门外面就出现钢铁侠落地的那个啪的那个影子，哇！然后铁人就进来跟观众打招呼，然后就是你们很幸运，然后正好总裁回来了，然后带你们出去玩什么的，哇！那一瞬间代入感瞬间拉满，而且还得说，就是港迪里面的公主，我觉得也比上迪的亲民一点。上迪我们好像就没有见到公主，公主应该都在城堡里跟大家握手会了。那港迪就是公主满街走，我遇到了白雪公主，遇到了贝尔，都是超级甜啊！公主真的好可爱啊！
啊，为什么我在港迪没有看到公主？我在港迪是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印象深的，应该就是有港迪也有琳娜贝尔了嘛，已经。然后我当时是。我和我的朋友因为手速不够，我们没有抢到那个琳娜贝尔的那个互动的活动。但是我们当时去商店门口的时候，就赶上围观，就是琳娜贝尔在商店的那个互动的尾巴，就是一大群人簇拥着她。那最大的感受是，天呐，那个时间太热了，这么热，然后琳娜贝尔还要穿厚厚的皮套。就我的朋友作为一个琳娜贝尔的死忠粉，他都感叹。真的感受不到快乐，就是你只能感觉到同情，因为那天真的太热了。我看着他，我就只能想到天呐，怎么这么热？然后我们去的那个活动，就是达菲和他的朋友们的这几个不同角色的随机抽签，它是这么设置的，就是有3个房间，然后每一个里面可能站着不同的人，然后3个房间会你可以选一个或者其中的一个角色，就比如说是星黛露啊，或者是达菲之类的，会跟你互动。因为一段时间内人当然是不会变，就是他们都会在室内嘛。所以其实说是三选一的盲盒，其实你只要知道前面的人去了哪里，其实是能听到消息的嘛。 那就导致说是盲盒，其实也没有很盲盒。那西奈路那个房间就会排长队，我当时随便选了一个排队快的，然后就发现是小王。我靠，这个人气高低真的是大虐。然后我想到了一些什么韩团签售之类的，
小王是谁我都不知道的。
就是那个绿色的龟龟，他是叫小王吗？哦哦，
天
我完了。
天呐，那只能说这确实，我觉得不管是星黛露还是玲娜贝尔，感觉本质就是迪士尼的 idol 吧，对吧？这
对，
也
迪士
反
尼
映出了，
idol。
是不是 idol 它确实更有流量？那老牌的，对不对？演员大明星们，对不对？当家演技派米奇，这确实是就没有那么大的牌面了。那其实
对，
我。
你这么一说，其实也让我觉得，就是从达菲和他朋友们的这个 IP，因为他都不存在一个像原来的那种传统的影视作品去做一个 IP 的，它变成了一个就是上来可以硬推，它也能推出来的一个 IP。你也可以感受到，就是现在在这个造星工业更成熟以后，这种 IP 造 IP 能力的这种迭代。
是的，是的，这就跟现在的偶像，他甚至说像你说的什么唱跳舞台都不需要再像原来那样子去怎么去练习，就是大家的套路已经不一样了。而且就想说，就是国内其实也不是没有这种本土的 IP 有人气啊，那只是这些有人气的 IP 里面做的相对好的，其实不是这种游乐场，而是我其实觉得是那种大唐不夜城。那它其实本质就是仿古建筑加上夜市加上一点表演嘛，比如说那个不倒翁啊，或者说那个李白啊什么的。但是毕竟不管是西安大唐这种历史 IP，它其实有点像《西游记》《封神榜》一样，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历史文化遗产啊。那确实是中国人从小学开始语文书就给你刻进基因里的文化 DNA 啊。就像西安那个有李白的对诗啊，甚至河南电视台的那几个节目，都是靠这种历史文化感才火起来的嘛。
对，确实是。那这也让我想到，就是中国的动画电影啊，不管是大圣、哪吒、姜子牙、杨戬这些，其实也都是就是《封神》《西游》这两个传统文化的大 IP 使劲薅，而且它是百薅不厌，永远都有群众进电影院被骗的。就甚至不光是动画电影啊，对吧？就像《大话西游》啊，或者后面就是出的什么《西游伏妖篇》啊、《降魔篇》这
啊，
些，
是
其
的，
实也还是西游嘛。就甚至比如说《妖猫传》呀，然后《长安三万里》啊这些，其实。你甚至可以说它就是电影版的《大唐不夜城》嘛。
其实我觉得是的，而且就是为什么是大唐，就是这种唐风盛行，我觉得里面多少也有一点那种想要搞一些文化民族自信的感觉在吧？毕竟唐朝确实是我们历史文化之中相对来说最鼎盛的一个时代。你如果说宋，那你就没法回避后期难度的问题；那你说明的话，那就容易绕到崖山那一套上去了。只有唐，尤其是所谓的盛唐气象，从气质上也是最符合我们现在这个什么世界强国、一带一路的精神嘛。
哦，你说到这个，其实《妖猫传》当时做大投资，就是因为在襄阳建那个影视城嘛，当时还大张旗鼓的宣扬，传说说花了十几亿，然后重建唐朝、重建唐城什么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其实当时他的目标就是要弄成仿横店那种嘛。那横店它因为主要是搞明清嘛，然后襄阳它其实就搞的是。唐朝的其实算是一种错峰发展吧，像这种影视基地的旅游景点化，也可以是接着你前面说大唐不夜城的那个连起来的，因为它确实后面也有做起来。然后像这个唐朝的影视城，就不光拍了好多影视剧，它还成了一种4A 的旅游景点嘛。就它像横店现在都已经这个弄得很成熟了，就整个拉动了它周边经济发展。
是的，是的，我记得我们应该是本科的时候，好像就有说去横店组织旅游玩什么的。而且就是我去大唐不夜城，感觉也其实就是影视城路线啊，就是仿古建筑，这不就是影视基地的看家本领吗？除此以外，那就是汉服啊、拍照啊什么的。而且就现在就是说穿汉服拍的也不光是拍照，现在还有短视频啊什么的，包括那些穿着汉服的小姐姐在一些仿古景点或者夜市里面跳舞啊、逛街啊、吃吃喝喝啊，我感觉我真的是在各个媒体上都没少刷到啊。
对，其实我感觉这个带来的是一个系统上的旅游方式的转变吧。一个是这些地方就成了旅游景点和拍照胜地，它是在现在就是这种短视频平台流行以后的一种模式，因为它会吸引很多游客，然后摄影爱好者嘛，就是它变成了网络平台传播那种打卡的那种地方，而且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让大家可以自然的穿汉服的一个场所，就像你说万圣节可以做奇装异服的打扮一样的，就是在 平时日常生活里面就是穿着汉服能够自然走出去的人毕竟相对来说还是少数，但是在像这样子的仿古的环境里面穿汉服去拍摄照片和短视频就会显得自然自在多了。虽然说这个就是这种建筑到底是仿古还是仿日它总是会出现各种争议但我的个人体感是其实游客是没有那么在意的，就是它和我前面我们聊到的去迪士尼啊或者环球这种主题乐园本质诉求是类似的，它就是满足这种情感需求精神追求嘛，大家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这种。
是的，甚至我记得其实也还有那种不去迪士尼里面只是去迪士尼小镇因为是免费的去打卡拍照什么的嘛。其实随着抖音快手小红书之类社交媒体平台的流行，我是感觉这种打卡留念或者说摄影写真式的旅游也是越来越火啊。之前不是还火过什么西双版纳的人鱼公主啊，还有甘肃那种沙漠里面穿红裙子骑骆驼的那个。就说到底大家去了哪里看了什么可能不重要，出不出片点赞多不多才重要。这其实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去 po 一些个人生活，然后制造一种我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形象，这个才是就呼应咱们一开始说到的那种个人的理想形象或者说生活方式塑造的直接体现。
嗯，确实，但是怎么说，经过了疫情这几年以后，我会感觉就是大家有的拍总比没的拍好啊。那不管怎么样，你看现在疫情算是过去了吧，大家又可以自在出行啊，就还是蛮好的。生活压力都已经这么大了，大家总得想想办法忘掉狗屎的现实，去找点慰藉。
是的，是的，而且就说到这种打卡拍照留念，其实我还发现就最近去博物馆穿汉服拍照的好像也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在海外，就是感觉从那个马面裙的争议事件之后，那不管是个人旅游还是主播去引流，感觉这种扬我国威式的汉服热点也是制造的挺多的呀。
啊，对，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文物跑了的那种网络短视频系列吗？就是那个什么我是大英博物馆的什么，我从大英博物馆出跑了、
啊、对对对
那个湖对对对其实像博物馆呀、啊、和传统文化和汉服这一类本身它在国内的联系就是很密切，而且最近这几年也有就是逐渐加强的趋势，它确实是和这种文化自信紧密关联的，而且确实是各种博物馆，就比如沙东博物馆，然后还有杭州的丝绸博物馆，他们都会做那个汉服主题的相关活动，就还有像国丝的汉服节什么的，就确实他们都还挺有热度，而且确实会聚集很多的那种传统服饰的爱好者来大家一起参与活动，这也是一种就是共同体嘛，共同体的塑造。
是的，是的，其实就浙大也有这个汉服的社团，我甚至还被学妹带去参加过，就是连这种学校里面他们都会有一些汉服的这种局部的走秀，好像也有拉类似这种博物馆或者是丝绸博物馆之类的这种赞助之类的。不过说起来这个国丝什么汉服节，我感觉最近还是那个淘宝搞的国风大典更火一点啊。但话又说回来，这种形制考据派跟国风大典这种摄影拍照派，这两个汉服流派或者说古装流派之间好像一直都有一些纷争，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哦，你这好像触及到了那种很容易吵起来的话题。其实就这种如何结合历史然后会让它更适应当下，也不光是这种所谓传统服饰圈子要考虑的问题吧，其实就像是博物馆啊，你博物馆的布展呀、啊、然后它周边设计啊，其实也都是要在历史学术和现代商业之间去寻找平衡吧，要不然你弄得再好没人去也不行嘛。所以说起来咱们俩其实也去过不少的博物馆了，就是下期正好就也继续这个话题，然后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在中外看到的一些博物馆然后自己的见闻吧。
OK， 那这期节目就大概到这里啦，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